所有每一个大德，他的眼中，他的心内，都是含刮所有的佛法，提出他的宗见。每一个人提出的宗见，都有意要含刮所有的佛法，这是他个人的总持，是他的心得报告。可是外人，他没有他的过程跟学习，你不能够用他的名言称说他的心量。所以我希望能够远离这些的辩证是没有必要的齁。好，那么阿舍利说啊，广义的中观或空中应该要包括天台、华严跟禅宗在内，因为这些宗派都以中观学派的创始者，旁边请写龙树菩萨，以及世尊所讲的经典，请经典旁边呢写般若经。以龙树菩萨这个共主，以及以般若经为共同的经典，为立宗的主要根据。请问天台宗讲不讲般若？谈呢？华严谈的可多了，对不对？我学华严的，里面一堆的般若思想。禅宗难道不谈般若吗？你看慧能大师的典籍，你看几个禅宗大德的传承，哪一个人没有般若思想？哪个人没有般若思想？你不谈般若，就不叫宗师了，就不叫宗师了。所以呢，既然这些宗师都以龙树菩萨为共主，都以般若经来立宗，于是这个是阿舍离他把这些教都判为广义的中观学跟空中的理由，懂他的意思吗？这是他的主要根据。所以呢，故在大乘八大宗当中，除了法相宗，这边指的法相宗是指慈恩宗，所以请旁边注明一下，慈恩宗这个名称没有偏见。法相宗到后来阿舍离也说有问题，不过他是随顺世俗说，法相宗指的就是慈恩宗，慈恩宗是指魁基法师注解成为僧人以后的传承，被称为叫做狭义的法相宗，或者叫唯识宗，以及跟魁基法师要好的要命的同时代的一位大德叫做道宣律祖，他所创的四分律的律宗。因为当初有四部律传到中土来，应该有五部律，可是后来呢留下来有一部不见了那这些东西我们摆下不谈。那么律祖就是道宣律师呢，他把这些律啊，把声闻的律跟大乘的戒合在一起，创出了一个四分律学。那么由他传承下来就是我们今天传到当今为止的律宗，就是中国的律宗，这是典型中国才有的，南传已经没有了这个东西没有所谓大乘的戒，那么藏传也没有藏传也没有，乃至于南传连比丘尼戒都不见了藏传也没有比丘尼戒这些都是当今律宗的问题。那么于是呢，他把法相宗跟律宗摆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律宗里面道宣律祖在他的教体篇说一件事儿，四分律的教体以谁为原道原教的教体，他说以唯识中道宗为他原教的戒的戒体，因为他有俱舍论的宗见，有诚实论的宗见，有唯识大乘唯识的宗见，最后呢律祖他抉择以所谓大乘唯识的宗见为原教的戒体所依止的宗见，可是他并没有放弃俱舍论以设法为戒体，他也没有放弃诚实宗以非设非心法为戒体。那么当然大乘唯识强调以心法为戒体，那么这三个观点在律祖的观点里面呢是都要谈的，不能偏谈一个，而不过只是以唯识大乘的宗见为原教的宗见而已所以这个并没有偏见的意思那么除了法相宗跟律宗之外，其余诸宗基本上都属于信宗夸胡或者叫做空宗，因为在中国佛教基本上你讲成瑜伽行跟这个中观比较不合适，要讲成相宗跟信宗比较合适，这是印度叛教跟中国叛教会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如果要对位大概就是到阿舍离这样的意见。那么以其相对于相宗且沿袭法的本性，故称为信宗，所以就变成信宗跟相宗。可是问题是，难道相宗不研究法的本性吗？在论典里面我们读到了三十颂里面就有一句，请各位往后翻。 好，请看到第七页，本文的第七页，维氏三十颂本文的第七页，有没有看到一二三四行？有吗？此诸法圣义，义即是真如。请把圣义画起来，圣义就是法性的意思，真如也是法性的意思，也是涅槃，也是实际的意思。所以圣义、真如、法性、涅槃、实际，通通都是同样一个意思。那么常如其性故，那以后我们再来解释 这句话，这句话是最重要。只要你在止观上能够做到常如其性，是对一切时、一切处、一切有情、一切气之间、一切物，你都能够常如其性的话呢，那就说你这个人已经怎么样呢？证到了唯识实性，有没有？对，用唯识来证明一切法的本性其实是空性，对不对？所以这种是唯识家或者瑜伽行派来去证明一切法的本性，或者一切法的自性，或者一切法的真实意，他的止观方便，他的论理的善巧。所以你不能够去说唯识或者是瑜伽行派或者是相宗不谈一切法的本性，如果不谈一切法的本性，那通通都叫做外道，对不对？因为外道怎么定义？心外求法吗？对不对？取向分别吗？共一样生一个囝吗？看到王爷的亏情吗？对不对？那使女会生女儿吗？空中会开花，花会结果吗？这些都是外道论嘛，这是外道论嘛。所以外道论只谈相而不许有性嘛，所以不管那个相是属于唯心还是唯物，通通都叫做外道，因为他们的中见都是有我有自信。如果你要叫做内典，如果你要叫做内法，如果你要叫做佛法，它不能够停留在现象，它一定要借由现象去误入什么一切法的本性嘛。你不入一切法的本性，不把一切法消归自性，你何以说你是佛弟子？如果你敢说《解深密经》只谈相不论性，你就在谤佛、谤法、谤僧，我不客气地要呵斥你的。而当今佛教界呢，这种论点遍满央图都是，对不对？那些论文怎么看呢？怎么看呢？好，于是这边就谈到这个问题了。那么至于法相中或者夸胡叫做瑜伽中的最主要的经典，则为一经一论。哪一经呢？请注意，解深密经。解深密经是谁的传承？释迦牟尼佛为诸大菩萨说的，而不但为诸大菩萨说，他还为须菩提等这些长老啊、声闻弟子们说。那请看解深密经就知道了。还有一个传说是弥勒菩萨所讲，但是由无着菩萨上到兜率内院听，然后下到人间的阿育陀国，把它结集下来的经典啊论点，叫做瑜伽师地论。一个是本经，一根本经，一个叫做根本论。这个一经一论是瑜伽行派的根本经典啊，这根本经典。那么由这一经一论最后呢完成在哪里？请注意啊、哦、其根本经典根据成唯识论述记广说有六经十一论。成唯识论述记是谁做的呢？旁边请注明一下，魁寂法师。但是呢，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你去广读魁寂法师的文笔，你会发觉魁寂法师他自己的另外一个很典型他的作品叫做法大乘法院义林章。这部作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魁寂法师自己所写的。你看他的文笔跟他在述记里面的文笔完全风格不同，完全风格不同。而在成唯识论述记的文体的风格比甲接近玄奘法师译梵文的文体。所以呢，我个人的揣测啊，没有什么考据上的证据啊，依我读文的体力上的观点呢， 只要是魁祭法师所做，但是他名字上称为速记者，应当都是在译这部论的时候，玄奘法师一边讲，一边讲解，一边在为他们有问答的询问，把那些问与答的记录结集下来，摆在这部论完成以后，变成他的注解书。这个叫做速记，速什么？速老师的记说，对不对？老师是谁？玄奘法师啊。于是他认为有所不足，所以随后魁祭法师才在速记之后追加了一部叫做书要。书要就是书记官，不是书记官，一个木字边旁边是一个区公所的区啊，枢密院的枢了哈，就是书记。这个标准是这个魁祭法师的作品啊，因为文体像他的文体啊。那么于是呢，如果这个有可能是玄奘法师交代魁祭法师，而魁祭法师结集下来的文字，就有点像张安灌顶跟智者大师的关系是一样的嘛，对不对？那你不能说灌顶大师所写的、智者大师所讲的是灌顶大师自己篡改的嘛？啊，当然有可能加一点东西哈，那另当别论。可是，在里面非常重要的提出一个六经十一论的观点，也就是说，如果你说魁祭法师是立宗的祖师，那你应该要尊重唯识家，或者是叫做法相宗，或者叫做法相唯识宗，或者叫做相宗、慈恩宗，他们的宗见应当要广阔，包括六经十一论才对，是不是啊？你怎么可以取一部论乃至一句话就来判别你这一个宗是什么样不是怎么样？而且请注意，他的六经十一论包括哪些？第一个根本经典就是解释密经，解释密经里面呢分作四部了义啊，不是不了义，是部派的部，有四个了义说，有四种了义之说。哪四种了义之说？第一个圣义了义，而了义这个字在解释密经的意思是什么？你怎么样了解圣义？你能够了解圣义叫做了义，你不了解圣义叫做不了义。因为一切的佛法，一切的佛所说，都是为了要显了圣义。但是他用什么话来显了圣义，就有各种方便的名言施设。唯识家不认为你可以用任何名言施设直接说到圣义，因为圣义不可思议，不可说，唯可自证，是圣人的内自证才叫做圣义。这是各个部派共许的圣义的定义。那么如果你要用名言说圣义可不可以？可以，可是那个叫做名言圣义，不叫做真实圣义。于是呢，你要透过名言去了圣义，如果你了对了就叫做圣义了义，你了错了就叫做圣义不了义。这是解释密经的解释齁，这种解释跟藏传对于了义跟不了义的说法大相径庭啊，不一样。所以唔通齁低头去灌半支，对不对？啊，灌无同款的物件啊，大家归大家的嘛。那这是第一个圣义了义之教。第二个呢，讲止观的瑜伽了义。瑜伽者讲相应止观，教你怎么样去修止观而去证圣义。所以他一定要给你一个瑜伽方便，而你怎么样去了解修瑜伽的种种方便，乃至于你能够自心相应去证了二空真如，就是在瑜伽了义里面所谈到的东西。那么第三个篇章呢，是教你由瑜伽了义透过所谓的加行到见道，入到初地以后，从初地到如来地讲成十一地。于是呢，第三分叫做诸地波罗蜜多了义之教，谈就是十一地。你如何能够了十一地？你应当学什么？应当对治什么？啊，应当要成就什么？啊，应当要圆满什么功德？谈这十一地的种种相，就叫做诸地波罗蜜多了义之教。那么到了如来地成佛以后，啊，曼殊师利菩萨又为我们向世尊请问：那我们成佛之后干嘛事儿呢？ 他说分身法界为众生做法师啊，对不对？讲三藏十二部经啊，八相成道啊，那个就叫做第四分成所作事了义之教啊，成所作事。所以啊，成佛是要为众生做事的，不是处在那边变成泥塑磨雕给人家拜的啊，记得哈，这是成佛的目的哈。所以成佛目的是要为众生扶起劳的，所以叫成所作。那你怎么样了解成佛之后要做什么事？你要把它搞清楚，不然不要学佛。学佛的目的是要干这些事儿。如果你不想干这些事儿，你想到个地方躲起来，啥事不管了，拜托你不要来学佛，好不好？啊、哦，你要学佛，你要把这个目标搞清楚，道理方法要一边学一边就要相应去做到，这样才叫做佛弟子嘛。好、哦，这个是根本经。那么其中呢，讲性位、住位、行位、回向位、实地位、等觉位、妙觉位的，就是华严经。而华严经里面呢，魁寂法师在他的述记里面呢，就特别调出华严经的最重要的一品，叫做实地品。所以请在华严经底下你加上三个字，实地品。但是默学认为啊，为什么我这次取阿舍里的北美开示录的性位菩萨修行补进来，因为我认为因为性位还在外凡，那么连外凡都还进不去啊，还在凡夫位。那凡夫位要从哪里下手？从性下手。所以实性可以说是我们呢、啊、原教弟子你要入原初住一个最起码需要具备的前行之粮。如果你不信大乘，你不信毗卢遮那，你如果不信佛性，你干嘛学佛呢？是不是啊？那这个是基本的论点嘛。好，那问题来了。所以华严经在整个佛法里面呢都是必要的，不管你哪一宗，你有哪一宗不谈华严就是不许成佛嘛。你看法华经也不过是受记成佛啊，他谈的也不过是了因佛性而已啊，对不对？好，你说涅槃经谈正因佛性，正因佛性也是追说追明，是叫做说法，最后呢证明众生都有自信涅槃，然后呢你还是要谈行位次第，不是吗？那谈行位次第讲的最完整的，当然首推楞严经，对不对？楞严经的位次55位最多，对不对？那其次推下来就是华严，那慢慢渐来渐次，就广略分别有差别，可是差别只是说多说少而已啊。那么华严经变成经王，这个大概是没有人反对的啊，只是判教上各有差别而已。可是就瑜伽行派来讲，他用到华严经最多的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实地品，第二部分就是性位啊，性位的部分啊，性位的部分啊，这个往后再谈。还有一部呢，号称失传的，但是呢叫做后言经。可是后言经有人考据，就是现在流传的命言经。那命言经其实是如来藏的宗鉴啊，并不那么的为是。虽然用到八识，可是他八识谈如来藏，而谈命言净土啊，所以这个在目前坊间大概也很少有法师在弘扬。好像今年蔡耀明老师有在谈这部经，导读这部经的样子啊。啊，这是第三部经。第四部那就更好玩了，楞伽经。楞伽经是所谓信宗跟相宗共同学习的一部经，对不对？它里面呢也用到八识而说如来藏。他虽然讲如来藏，可是他也讲虚妄分别的现世，对不对？他通通谈。可是呢起信论说它是中经论，中哪一部经？中楞伽经。可是我不认为，我认为大乘起信论中一切大乘经。起信论是把一切大乘经的中义合作一部论，不管是不是马明菩萨所造，都是一部很了不起的论。我们把这个东西摆一边，就唯识家来讲，他也要中哪一部经呢？楞伽经。如果你学了虚妄为识而不转识成智，转识成智的字体是什么？如来藏啊。如果字体不是如来藏，你能够用虚妄为识的识，活生生的识，你怎么样把它捏成智慧呢？ 如果为事只谈事，不转事成智，请问智的体在哪里啊？因为为事讲种子说啊，对不对？那你没有智的无漏种子，那不管无漏种子是本有还是心熏，我们姑且都不谈。那如果成为这论书记已经把楞伽经摆在他的中间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他许楞伽经的思想在瑜伽行派或者外人所谓的唯识见里面呢、啊？你怎么可以把楞伽经的这一派、密严经的一派、解深密经的一派、华严经的一派称说有四个部派呢？纵使贤首宗的弟子来到这里，他也不能说华严经是我的经，你不能读，可以这样说吗？不行啊，经是佛说，大家能读就读啦，哪有说这部经是谁的？楞伽经难道只属于达摩的吗？他带四卷楞伽来中土，难道只许禅宗传楞伽经吗？别宗不能学吗？所以我跟各位讲啊，我是非常肯定的、啊，慧能大师是懂唯识理啊，对不对？否则《坛经》里面干嘛讲四字菩提啊？他讲四字菩提的时候，前面可没有交代，请哪个藏山大德来跟他讲一下，请你把唯识的宗见给我讲一遍，给我听听看。没有啊，《法华经》他有请别人念，《涅槃经》他有请别人念，他讲四字菩提的时候，没人念给他听呢、啊，他自信当中就讲出四字菩提，那么精准的字眼。难道他没有学过唯识，他会讲出那句话吗？他从哪来的？读楞伽经来的，对不对？读华严经来的，读密严经来的。你以为他不识字就不识字吗？不识字是指他不执着文字，他心中不立文字。难道他言说讲的不是文字吗？他心中的思考不是文字吗？一个不识字的人能够在心中思考用文字讲出来，不说文字，我这个也是文字啊，对不对？拈花微笑难道不是文字吗？这个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啊。所以既然在成为这论述记里面说慈恩宗如果有宗的话，这一宗里面就包括这几经。我为什么没有提后面两个？因为后面两个没有，目前没有译本。包括什么呢？包括如来出现功德经，包括大乘阿毗达摩经。虽然这一部大乘阿毗达摩经并没有传承，但是其中有一品叫做色大乘品，请你写下来。大乘阿毗达摩经底下有一品叫做色大乘品，这一品被无着菩萨广分别做了一部论，叫做色大乘论。而这部论呢，重要的要命。如果唯识瑜伽行派立宗，第一步要学的肯定是色大乘论，因为它是瑜伽行派的第一部论，而最后的一部论是到了汉土来的成唯识论。所以你说古唯识是讲谁？讲色大乘论。新唯识讲谁？成唯识论。所以以色大乘论为古唯识，以成唯识论为新唯识。那我们其实可以讨论一下色大乘论的宗见、教理、行果跟所谓的这个成唯识论里面的教理行果到底有什么差别啊？到底有什么差别？这是可以讨论的。大乘的教理行果，但是起修论也有讲修道之地，也有讲教理，只不过是他讲的教理没有色大乘论那么多。他把一心开二门用三大讲完了，一二三没有了。然后呢，就谈四性五行，对不对？四性就叫你起信，你不信就入不了门。问题是我怎么信，对不对？你前面的一心二门一二三不懂，教理不通，理不明，信不真，信不真，愿不切，行就不专。你说你哪一宗？什么宗都不是，对不对？那五行其实是六波罗蜜，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嘛。所以它一样有教理行，果的部分讲的少了。果他只有讲分位的断证，他有讲，然后用那个四相无明来谈他的断证之地，这个有谈啊，这个有谈。所以以后有人再说我墨学廖成林不懂起心论，请来辩论好不好？啊， 不是说学唯识的就不读那个东西了，何况我不是唯识家的传承，我只是兼差学唯识，好不好？好，这个是成唯识论阿舍离所引出来，六经当中纵使有两经不传，光是他留下来的四部经现在有流传在世间，都已经够你学老半天了，对不对？你怎么可以拿哪一部经作为唯识的中见所依呢？你当然可以说他偏重解释密经，可是不限于解释密经，他还要用到其他经的不同部分，合起来才是唯识或者是慈恩宗的中见啊，深重中见，这也是背后阿舍离的意见，我的意见也一样啊。那么十一论是哪十一论？十一论请你另外再写几个字，叫做一本十支论，跟这边的十一论有三部论的差别。那么请你写一本十字论，在天的部位，在天的部位写一本十字论。而那一本是什么呢？一本就是瑜伽师地论，或者有人叫做瑜伽师地论。为什么墨学还称为叫做瑜伽呢？是因为为免跟现在做 yoga 那个运动哈区分起见，我们不叫做瑜伽，虽然它的梵文就是 yoga chala，但是呢我们还是称为瑜伽，用来跟瑜伽区分念音啊，我们称为瑜伽师地论。这个是本论啊，这是本论。那么跟瑜伽师地论的本论有关系的有十部之论啊，我怕时间不够来讲全部啊，我把名字写下来。其中呢重叠的部分，重叠的部分啊，我们直接用纸本上的这个文字，请你们补上去前面的三部论。十支论的第一部支论叫做白法名门论啊，白法名门论。第二部论是大乘广五蕴论，第三部论就是唯识三十颂，白法五蕴论跟三十颂，这三部是这边没有列的。另外七部在本文相同，请看到这边的二是不是显扬圣教论，请你把它勾起来。这边的第三大乘庄严经论也勾起来。第四部论大乘阿毗达摩集论，或者叫做杂集论，请旁边注明一下杂集论。杂集论是集论的注解啊，只是它的注解而已，是同一部论的注解。好，这边的五的色大乘论勾起来。第六辩中辩论勾起来。第七部论分别瑜伽论，分别瑜伽论我在本课之前才刚刚圆满的那一部论叫做变法法性论啊，包括印顺导师在内啊，法尊法师在内啊，都考据他怀疑他就是这边所谓的分别瑜伽论。其实这一个观点墨学非常赞同，所以请你在分别瑜伽论这边注明变法法性论啊，变法法性论。那么如果这一部论真的就是分别瑜伽论的话呢，那这个传承论点的部分算是完整的啊。那么最后一部论是唯识二十论。那么为什么这个叫论呢？因为是世亲菩萨造的颂，他自己也做的长行，所以呢统称叫论。而三十颂呢，因为世亲菩萨只有做颂并没有做论，所以我们通常只讲唯识三十颂。而他的论呢应该叫做成唯识论，因为他加了十个大师当时论师们的意见啊，那么随玄奘跟魁基法师师徒把它揉集成一册啊。好，这个是一本十支，有没有？好，我们再对照一下，一本就是瑜伽师地论，十支论是白法五蕴三十颂，显扬经庄严论、集论、舍论、辩中辩论、分别瑜伽论跟二十论，这样对到了吗？那你会发现另外有这边的十一论的有三部论，并不是一本论当中就是瑜伽论本论的支论。哪三部论？第一个是十地经论。为什么？因为它是属于华严经的，它是属于华严经的十地品，然后呢由世亲菩萨为它做注解，为它做注解，所以它当然不是属于瑜伽师地论本论的支论啊。虽然有关系，可是不是直接有关啊，所以是属于其他的东西。然后再来呢就是陈罗论师的极量论。我刚才所讲过他有个弟子就叫做法称，他著了一部叫做四量论啊，四量论就解释极量论啊，可是他意见跟他老师不太一样。 好，那这一部论讲比较偏逻辑，讲怎么样做命题，讲怎么样立正量啊，那个当然跟余切斯论的没有关系啊。那么翻过来第四页，第四列观所圆圆论，观所圆论是更早在无浊世亲之前啊，不是在护法之前的一部论，是世亲的弟子啊，陈罗论师所造的观所圆圆论。这部论呢，单纯只在辨别辩证所圆圆这件事情啊，所圆圆跟种子圆的清音圆，还有增上圆跟等无间圆并列四圆生法的四种圆啊，那这个也是单纯讲缘起论的中见，所以也不是属于余切斯论。所以也就是说啊，如果你要把余切斯论学好啊，你就要把刚才墨学为各位学长所讲的那十部之论一起学习。你就说要我了，我的命吧。余切斯论已经一百卷了，好，不要讲一百卷，光它的本地分就五十卷，用五十卷加上这十部之论，我读到哪一年呢？我跟各位心得报告，我读了七年，墨学读了七年，把这四经除了密言经之外，加上一本十字论，读过有些论读过很多遍，有些论至少读一遍以上啊，一遍一遍。那我花了七年时间啊，花了七年时间。那你们如果愿意专攻这一派，专攻这一派，可以 full time。啊，全职来做这个事儿啊，这个是大概这边所说的。所以我要用这一段文，我不细细去讲每一部论的内容哈，我只有特别讲解深密经的内容啊。那么余切斯论的内容，我们随后会有专门的主题来谈啊，我们这边也不先细讲。所以有这段论文，我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如果称为叫做法相为识，或者叫慈恩宗，或者叫相宗，或者叫做法相宗、唯识宗的这一宗，如果在他立宗的宗师自说包括这六经十一论，请问你用哪一部论的哪一句话作为这一宗的宗见呢？啊，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句话？那叛教的人说，就四个字嘛，唯识无义嘛，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唯识无义等于唯识宗全部的宗见吗？他只在谈什么？只在谈你这凡位的时候，你要去破斥的对象就是所对治，就是你要丢掉这个东西。你如果看不懂这个实相，丢不下这个我执跟法执，你就根本不可能证原唯识实性，你就不可能证唯识真如，你就根本不可能成佛。所以你怎么可以把凡位修行的这四个字当作宗见，然后给人家安立个标签，说你是虚妄为事，你只准谈虚妄哦，不能谈真实哦，你谈真实我打你，可以这样讲吗？不行嘛，对不对？而实际上他只是说他擅长谈现象由虚妄分别所展现出来的种种形象，这是唯识宗非常擅长的。所以这种叛教只是约书圣说，不是说他不谈其他。我话分两边讲，第一种是有人望文生义看叛教，第二种真实的叛教他要怎么来看。那么如果真的看门道，不是看热闹的话，你要这样看，因为照六经十一论看会看死人，所以有人不想死就不想懂，就自己以为懂，就胡说八道而已，就胡说八道而已啊。所以我们要还给余切斯派一个公道。好，我们如果只想跟他玩一玩啊，抓到一点中见啊，然后就够用了。我觉得你也不要说他是什么不是什么，免得啊造口业啊，免得造口业。尤其你写下文字流传千古，你就在无间地狱待多少年吧，对不对？南无观世音菩萨。好，我们翻过来第四页。由此可知，余切宗的根本经典，其中的六经皆是佛说，其中的十一论则是菩萨说或者是造。那么包括密勒，好，我们都称这些大德叫做菩萨哈。那么有人认为密勒是人间的密勒，是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的一个比丘。有人说他是布派佛师， 部派佛教时候的一个论师，随便说了，谁见过了？啊，那么再来就无着菩萨、世亲菩萨、陈罗啊论师，这些呢都是瑜伽行派很有名的论师。那么至于，其实呢，我觉得有几个论师应该要摆进来，请各位真的把它摆进来。藏传的安慧论师跟法称论师。那至于瑜伽中观见的什么莲花界啊，那些我就不谈，因为那些都是属于比较后期的啊，属于比较后期的。我们谈印度比较早期的传承啊，法称论师是不能不谈的，因为他造了四量论啊，是很重要的一部论。还有就是他们唯识中见的安慧论师啊，也是非常重要，他做了很多很多部经论的注解书，就是藏传他们的所依。好。称性的称，称称赞的称，啊名称的称，哎对对对对，我中文很差，抱歉。好，由此可知啊，这几个大师都应该是瑜伽行派的传承者哈。那么至于瑜伽宗的传承，除了世尊及弥勒菩萨外，主要是无着与世亲两位菩萨。那么无着菩萨系在佛灭后900年前诞生于北印度犍陀罗国。犍陀罗国听说是土耳其的吧 ？I don't know。那么出家后呢，证入了初地，凭借着神通力上升兜率陀天，亲自听啊弥勒菩萨说法，悟得缘生无性。请把这四个字画下来。如果你要说啊，瑜伽行派的中间是什么？我宁可你讲这四个字，也不要说为是无意而已。请你记住。大乘为是或者瑜伽行派的中见，是要谈大乘的空义。大乘的空义叫做缘生无性，跟所谓中观见的缘起性空类似，但是方便不同，类似但是方便不同。这是阿舍里的意见啊，也是我读过这么多唯识经论以后，我的心得也是这样。那么于是呢，他就敦请呢弥勒菩萨于中夜降神于中印度啊，请把那个印度啊那个书名号往上拉一个字啊，降神于中印度阿育陀国的禅堂，为无着菩萨呢说五论。哪五论呢？请注明底下的标记括弧啊，就是瑜伽师的论，分别瑜伽论颂，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变法法身论颂，对不对？那么还有呢，大乘庄严经论颂、辩中辩论颂，跟一部叫做王法正理论，这部论末斋是什么？可是呢，我们汉传通常讲金刚般若论，请旁边注明一下。我们汉传呢通常讲这部论叫做金刚般若论。金刚般若论呢，有人传说它是无着世亲的合著啊，那这个也有人考据是这样子啊，这个我们不谈了。那这是密勒的五论啊，密勒的五论。那么无着菩萨又秉承密勒菩萨所说的宗旨呢，造了显扬圣教论、跟大乘庄严经论、大乘阿毗达摩集论、跟四大乘论等。其中呢显扬圣教论，请各位画下来，这一部论呢就是瑜伽师地论的纲要书啊。如果你想读小本的瑜伽师地论，如果你不想读大本的100卷的话，那么你可以选读显扬圣教论，懂吗？这是偷懒的方法啊，这是偷懒的方法。那么如果你要再找一部论来学习它的教理行果的话呢，请我推荐各位第四部摄大乘论。另外两部论呢，可学可不学，用功的学生、聪明的学生通通学，偷懒的学生、自认为比较钝根的学生就不要学啊，你们想当哪一个人啊，自己选择了哈。那世亲呢，系无着之地，起初呢修学小乘，后受无着所化，皈依大乘，并成无着之教，大弘大乘教法，名为百论之祖。这段公案呢我不多说了哈，请看那个世亲传或者是无着啊，世亲传就有了。所以呢世亲被称为百论祖啊。那么他著有什么呢？摄大乘论释、十地经论、辩中辩论、 应该都是要加上个是，解释的是啊，辩中辩论是啊，唯是二十论，唯是三十颂等。那么其中呢，唯是三十颂对中土更有莫大的影响，因为世亲诏颂以后有十大论师，包括护法、德惠、安惠、清圣、难陀、净月、火变、圣友、罪圣子、智月。我下个礼拜画一个他们的传承图给各位啊。那么如果你们想自己去读的话，如果你们手边有杨八一老师的唯识要义，在杨八一老师的唯识要义里面有他们这个几个人的前后的关系啊，我们现在先不花时间谈。那么这十大论师呢，先后造了四论，以解释三十颂，请加两个字，三十颂的文。于是呢，于伽中风了，遂披眉于全印。唐代玄奘法师入印求法，即师啊，就向谁拜师呢？护法的门人戒贤论师，当时他住席在那烂陀寺。那么具得其师承，返唐之后，翻传本宗经论。记住哦，玄奘法师是三藏法师，他所翻的并不是只有于伽行派的论。各位都知道，很大的一部经呢，也是他翻的，哪一部啊？600卷的《大般若经》啊。所以我从来不把玄奘法师看作是于伽行派，乃至于小看他是唯识宗的祖师爷，我认为他是三藏大法师啊。乃至于呢，我有证据证明玄奘法师他是学密的，他是学梵密的啊，他跟善无畏金刚智一行禅师啊，这一类这些人都非常非常熟啊，都是同时从印度那个时候来，都一起在那个时候来到盛唐时期啊，所以很多人把玄奘法师看小了哈，或者对他有很多的误解，我们先搁下不谈。那么唐代玄奘法师入印求法，即师是护法之门人戒贤，所以有人因为他就取了护法跟戒贤的法，就把护法戒贤的传承就当作，请旁边注明有相为是，有没有的有，性相的相。那么于是呢，藏传那一派的呢，以谁呢？以前面那个德惠跟安惠，有没有第一行啊？德惠是安惠菩萨的师父啊，德惠跟安惠，我们下礼拜画图，你们大概就知道他们的关系哈。所以你把德惠跟安惠两个人画起来，旁边注明一下，藏传说他们叫做无相为识。我都惊叫阿弥陀佛的，又来了，怎么可以不安立法相而能够证为识呢？为识难道不是在诠释一切相的性相吗？啊，自性业用所依所缘吗？你如果不谈相，如何成立性呢？道理也一样，所以我是觉得齁，这些都是从藏文翻成汉文以后，经过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的分别以后，我们这些不了道的人啊，看热闹的人哦，一看到字就分别了。所以我们把这些争论也一样摆开来，我告诉各位有这么回事就好了。好，那么于是呢，他为了要弘宣法相唯识之旨，并杂糅十大论师来解释唯识三十颂的论文，而成立了成唯识论。所以成唯识论的成就是成立的意思，成立唯识的宗见啊，成立唯识的宗见，也就是说唯识的观点如何来诠释法相而证了法性的一部论。他讲怎么样从唯识相证唯识性，分成的五位道次第，请把这几个字齁，请注意在旁边。成唯识论讲什么？告诉我们如何从唯识相的安立，到去观察证明唯识性，其中包括有五位次第，这就是净、行、果。进行果有唯识相、唯识性到唯识行位的五位次第，谈这个东西就叫成唯识论。所以成唯识论呢，就是告诉你怎么样转世成智的一部论，不是只谈事的现象。所以你如何 纵使你把成为之论当作判宗的依据，他也不是只谈相，他谈的是怎么样敏相正性，他谈的是怎么样转世成智的一部论，他不是只谈现象界虚妄分别的这一边，而不谈法性那一边，只是多跟少的差别而已。他擅长谈现象，而法性何消多说，说了还带名言，犹非真实，你怎么能够说他是与不是呢？因而呢，成立的法相中，因此中土的法相中，简而言之，即是依着五位白法判别有为无为之诸法，而修正一切为识之子的教法。那么继承玄奘大师为识之教者伯仲，其著名者呢为魁基法师，这是为主哈。神访加上普光，哎，普光这位法师，请你把它画起来，旁边请注明一部不得不读的一部他的著作，就是光记，俱舍论光记，俱舍论记，普光法师所做的。你要研究法相，一定要去读俱舍，要读俱舍，不能不读玄奘法师的弟子之一普光法师他的俱舍论记。其下呢还包括神态、法宝、玄印、玄范、辩机、彦宗、圆彻等。其实圆彻是嫡传弟子啊，他是新罗人，就是韩朝人，那么韩国人啊。那么魁基法师为少成玄奘的嫡童，住长安大慈恩寺，世称慈恩大师，故法相宗一时称为叫做慈恩宗。新罗古韩国名哈，他的那个僧太贤从圆彻之弟子道正学法，著有唯识论古籍啊，世称为海东瑜伽之祖。那这部论收在高丽藏里面啊。那么以上呢是为狭义的法相宗之根本经典与传承，至于广义的法相呢，则泛指大乘的唯识宗跟小乘的俱舍宗。我刚刚说过，勉强说是这样子哦。那其实正确的法相应该是包括底下，即底下包括六祖论啊，六祖论、发智论、大毗婆沙论，尤其是大毗婆沙论啊，尤其是大毗婆沙论啊，这些呢都是广说法相，都是广说法相。好，请看到第六页，这边有个传承图。那么于是呢，将以上所说简单用表解如下。首先呢，你看阿舍离的中见呢，它一定是产一佛乘说，对不对啊？所以请在大乘佛法那个上面呢，你写一乘道。我不建议各位写一佛乘，我建议各位写一乘道。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对阿含传承的人讲一乘道，他同意。你对天台人讲一乘道，他也同意。那我们都是一乘道，对不对？同意。可是实际上骨子里面不一样哦。不过这个 anyway 就是一乘道。那么在阿舍离他的看法里面呢，因为他是真言宗的传承嘛，所以真言宗的传承呢只谈大乘啊，他三乘抉择大乘啊，不谈声闻缘觉。好，这是从大乘佛法。那么大乘佛法开下来呢就是两派啊，他的观念就是两派，中观学派啊，被后来这位信宗瑜伽学派被称为相宗。那么中观学派的传承就是由龙树开宗，那么提婆来继承，他所依据的是般若诸经跟三论。三论旁边请注明哪三部论呢？中论、蛇门论、百论。但是我还是请各位在般若诸经，因为般若经就包括最大的六百卷哈。但是呢请各位旁边注明一下大智度论，因为大智度论是解释六百卷般若第二会啊，这个罗卓斯法师别译本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所以呢因为它是龙树菩萨的著作啊，所以我认为应该叫做四论，不应该只有三论而已。因为它既然要依般若经，般若经就不能离开大智的论，所以我觉得所谓的信宗、所谓的中观学派应该包括这些。那么前面我们也知道了，那么阿舍离的意见呢把三论宗跟华严宗、天台宗跟禅宗通通归给信宗啊，通通归给信宗。你要跟这几宗讲他们是中观宗，他们会气死，跟他们讲信宗他们都同意。所以请记住称他们这几宗叫做信宗啊，不要称他们为中观啊，因为 现在台湾的佛教这几派跟中观好像都有点仇啊，我觉得那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哈。然后再来瑜伽协派，我们所谓的相宗，他的开山祖师尊称密勒啊，密勒。所以请各位哈，在大乘佛法那边一定要加上一位根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的世尊，他是根本师。有根本师出来两个传承，一个是龙树的传承，一个是密勒的传承。龙树的传承跟密勒的传承，有人认为是文殊啦，所以请在龙树之上加一个文殊啊，文殊师利菩萨啊，因为好像文殊师利菩萨才可以跟天上那个当来下生佛的密勒菩萨对等，对不对？然后呢，龙树菩萨跟无着菩萨对等，可是我觉得阿舍利这样写是对的，因为呢，龙树菩萨的地位跟时间早早远过于无着菩萨，而无着菩萨他在他自己的论著当中也尊称龙树菩萨啊，所以龙树菩萨是我们所谓部派佛教大乘的共主，应当不为过。阿舍离他内心当中非常尊重龙树菩萨啊，龙树菩萨，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摆是对的啊，这样的摆是对的。那么于是呢，就把龙树跟提婆用荧光笔画起来，这是我们今天汉传比较谈到的中观学派的两大祖师啊。那么无着跟世亲是瑜伽行派的两个祖师，那么请在无着菩萨旁边写一部著作，这部著作如果你们想了解瑜伽学派跟中观学派的关系，你们一定要去读这部书，叫做大正藏里面叫做广百论述，藏传叫做四百论啊，藏传叫做四百论，汉传大乘藏里面叫做广百论述，是无着菩萨的注解书。那么从他的广跟述就知道他是注解哪一部书啊，百论嘛啊，百论是谁的书？提婆的书嘛，提婆是谁的弟子？龙树的弟子嘛。那么在他广百论述里面，无着菩萨自己说他宗龙树菩萨的意见，广提婆菩萨的辩证，补流弊之不足，所以照唯识的观点。因此之故啊，我说他们是 counterpart， 懂吗？这彼此都要依于彼此啊，成就彼此啊，哪来的右手打左手，哪来的东壁打倒西壁，哪来诸葛打孔明之问题呢？啊，所以我辈应当要性相通说，所以我建议在大乘佛法另外一边，你写四个字，你写四个字，这是憨山大师的意见。其实明朝四大师都有共同的宗见，他认为应当要性相通说，因为佛法讲性不离相，讲相绝对不能够离性，因为相是性的相。性是相的性，哪有无相之性，哪有无性之相呢？所以唯识家为了要避免单纯讲自性空的流弊，所以呢，他就在十八空当中比较推举什么无性自性空，同意无性，但是以无性安立名言自性，所以称为无性自性空，这是唯识对十八空的抉择。可是中观学者对十八空的抉择比较抉择自性空，为什么自性空？缘起嘛，所以一切法无自性，只是假名啊。这是中观学派的宗见。那么他的经呢，请在底下，他因为阿舍离他只讲了华严啊、解释密经、瑜伽论不够，请在底下写六经十一论，但是墨学改一改，六经改成四经四部经，十一论改成一本十字论，所以其实我们目前看得到的，可以作为我们现在研究瑜伽学派的范畴，应该是四部经加上一本十字论。那么另外呢，刚才所谈到的观所缘缘论呢、极量论呢、实地经论呢，作为补助教材。实地经论补助什么呢？补助华严经。极量论补助音明。观所缘论 补助三十颂，因为三十颂在破设法的部分不够充分，就借成了论师的观所缘论来帮忙。啊，这是大概这几部论的关系，啊，这几部论的关系。那旁边呢有一个长条，啊，总世尊密勒无着世亲承挪，无性护法戒贤玄奘，对不对？那你把两位菩萨摆在哪个地方？请在世亲跟承挪的中间摆进安慧，在承挪跟无性的中间摆进法称，啊，摆进法称。好，看来今天时间剩两分钟不太够用了，我们第一部分还剩下一页，这一页算是结论啊，结论。那我们留着这个结论来下礼拜做节前。那我下礼拜会在白板上抄一个简单的，就比阿瑟里讲的还详细的传承图啊。那么详细你们就去参考杨白毅老师的东西，然后还有日本学者很多唯识学的这个探源的书籍，它里面训诂的非常详细，我只是略略的讲它的重点就好了。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吧。